各位三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现在是开始讲第七远行地。远行地的经文呢、两端，第一是赞情，就是前面的句诵，第二是正说。赞情上次讲过了，就是到了这个第42页第七地中诸形象，唯愿佛子未宣说。到这里为止就是赞情的文字，接下去就是正说远行地。正说的文字有长文有重诵，现在讲的第一段长文呢，内容分两段，第一是地形，第二地国。地形就是第七远行地的它的修行的状况。这个地形有三段，第一就是肉心，第二住心，第三出心。现在就是讲第一段地形的第一段，肉心能够入以远行地的这个功夫。从现在的儿时金刚藏菩萨开始，到第45页，就是翻过来第45页的第6行，此行常现在前，名为住第七远行地。到住第七远行地为止，这是肉心。住心的文字等到讲到的时候再说啊。现在讲肉心啊，开头一段是节前标后啊，总结前文，标出后文远行地的这个要说的意义。金刚藏菩萨这个听到前面解脱月菩萨的请求之后，要答复他的要求，来说明远行地。所以经文说，儿时金刚藏菩萨告解脱月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具足第六地行仪。这就是节前文，欲入第七远行地，当修十种方便会，起赎身刀。这是身其后文，标后。儿时就是解脱月菩萨请求的那个偈颂说完的时候，那么说法主金刚藏菩萨就对解脱月菩萨说，所以说告解脱月菩萨言，言字下面就是金刚藏菩萨说的话了。佛子，金刚藏菩萨对于当时的全体听众们称一声说，佛子，菩萨摩诃萨具足第六地行仪，十地都是大菩萨了，所以叫做菩萨摩诃萨。他在前面已经圆满成就了第六地现前地的这个功夫，他已经成就了第六地行，就是修行第六地的功夫已经成就了，已修成就了，完毕了。然后进一步要进入第七远行地，欲入第七远行地，欲起望菩萨修行都是一直往上进啊，第六地成就了，就希望能够去入于第七远行地。要证入第七远行地，要怎么样子修行呢？当修十种方便会，起赎圣道。 要进入远行地的功夫啊，要修十种方便的智慧，升起殊胜的这个去向无上菩提道的修法，才能达到目的。远行，这是第七地的名称。它为什么叫做远行地呀？经论里面有许多解释，我们约一种最简单而明白的说法，按照这个十住论里面说，远行地呀，去三界很远了，也就是说从初发心行菩萨道去向到现在远行地这一段途程呢，相当长了，远，很长很长的途程。想想看就可以知道，从初发菩提心开始，要修行经过实性，实性为按照起心论就有十千劫，然后证入初住，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才去入一登地的阶位。从登地到第七地，也是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从初发心到达远行地的阶位呀，是经过很远很长的途程才能到达的，因此叫做远行地。就是从发心修行到现在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途程。还有一种意义啊，在十地的修法当中，到第七地就是有功用的最高的最后的境界，就是要用功夫啊，要用力量用心去下功夫修行，叫做有功用。这种有功用从发心开始到现在到第七地为止，是有功用修的最高的境界啊。到了后边第八地呀，第八不动地呀，就是无功用了。无功用就是不用作意，不必用力，自然而然呢，他就会去向于佛的国海。那么就是有功用与无功用的界限，就是在第七地跟第八地的中间。第七地之前是有功用行，这个有功用的修法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叫做远行地。后边进入第八地就是无功用了。这个无功用就好像船到了长江的中流啊，已经乘到这个长江的中流，顺着流水往下走，不必去下功夫，船自然而然跟着走。在大海里这个帆船呢，帆布拉起来找到这个风向的这个目标，跟着这个风向由风来吹这个帆，那么就往前吹呀，不用人力，自然而然呢，它会到达目的地的。所以无功用跟有功用的差别在这个地方。第七地之前都要下功夫，不下功夫不会修，不下功夫不会进步啊。就好像往上爬呀，必定要一步一步往上推啊，才能够到达。到了第八不动地啊，就不用这个功夫了，它是自然而然，写字就叫做任运，任运自然而然呢去向于佛的国海。所以到第八地的修行是很自然呢，不用力那么要用力的地方到第七地为止所以叫做远行地 那么远行的呀，按照唯识啊，《成唯识论》第八卷里面说，远行的菩萨他是断了四相现行障，他有这个四相会现行，是他去向于第七地的障碍。也就是说，菩萨纵然修到第六地呀，他还有这个最维系的生灭的这个现行相啊。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成唯识论里面解释说，那就是所知障当中的具身的一份。所知障，烦恼障，所知障二障啊，烦恼障是老早断了，所知障里面有分别啊跟具身两种，分别的所知障也老早就断了，现在只剩下这个是具身与生俱来的。这个具身所知障最维系的啊，就是这个生起跟灭去，生灭的维系现行啊，这就是具身所知障之一分，这是属于第七地的障碍。要破除这个生灭最细的现行障，才能证入第七圆行地。所以他现在到第七地啊，修这个入心的法，就破除这个细相现行障，最维系的升起灭掉这个生灭的现象，那是很细很细，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啊。这个第七地菩萨他观察这个生灭的现行，把它消除掉，才能证入第七地。到了第七地啊，他就证到这个法无别真如，他所证到的真如的理呀，叫做法无别，一切法不起分别啊，没有差别相啊。这个古德的解释说，这就是二空所显的真如，身空法空啊，证到身空法空的这个真如所显现的这个真如的理啊。所谓这个真如之理，就是五味白法呀，一一当提就是真如。他体悟到这个真如的自性，所以没有分别，没有五味白法的分别。这些五味白法的维系的这个细相，他已经不起了，这通通都是同一个真如自性，所以法上没有差别，没有分别。这个叫做法无别真如啊，他证入这个真如了，那么那个细相现行障就已经完全消除了，就能够到达于这个第七远行地的住心的境界。所以远行地，如果你要证入，当修十种方便会，当必定要做，应当要做。要修这十种方便的智慧，升起这个殊胜的去向无上菩提道的这个方法，才能证入于第七地。所谓十种方便会呀，就是下文所说的十种观法。为什么叫做方便会呀？因为在十度里面呢，第七远行地是修方便度，方便度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是到第五了。第六的般若智慧开为五个慧方愿力智啊，把智慧把它分开来。第六是慧波罗蜜，就是波罗慧。第七是方便波罗蜜，就是由波罗慧升起的方便的道，这个功夫啊，全巧方便的功夫啊，叫做方便波罗蜜啊。那么后边是愿力智八九十，因为他第七远行地修这个方便波罗蜜啊，所以要发起这十种方便的般若智慧啊。那么这个十种方便会升起的时候啊，能够得到殊胜啊，最殊胜的 趋向无上菩提的这个路线，所以叫做起俗身道。这是身后，节前身后啊、嗯。接下去的经文啊，真是起相啊，第二段正问解释这十种方便慧的现象。经文说何等为始啊，这是真问，要修十种方便慧才能去入于第七远行地。那么这十种方便慧是哪十种呢？所谓两个字，就是直下文来解释这个何等为实的实的这个道理，直下文来解释上文，就是所谓。那么这个十种方便慧当中啊，第一，虽善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而慈悲不舍众生，这是第一种方便慧。他这十种方便慧每一种啊，它的文体相同，开头第一个字是虽字啊。那么这个他这两句的这个用意啊，上一句是贯空，贯空就是空贯啊，下一句是摄有，去向于有的这个方便啊，空中起方便慧啊，这个空就是慧，就是般若慧啊，升起下面一句的方便，那个方便就是油，油门中的方便，所以上句得到下句就成为空中的方便慧，第一句得到第二句呀、啊，就成为空中的方便慧，下句得到上句就成为有中的方便行啊。这个例如说善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这是上句，这一句得到下面那一句，而慈悲不舍众生，能慈悲不舍众生啊，这就成就空中方便的智慧。善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这是空，空门由空而体证无相无愿，证到这个三昧境界，那么又能慈悲不舍众生，这是由啊，不舍离众生，念念以啊使众生得这个离苦得乐啊，慈能一乐，悲能拔苦，念念不忘要使众生啊得到这个离苦得乐啊，所以这就成为空中的方便的妙慧，所以上句得到下句就成空中方便慧。那么慈悲不舍众生，得到上句的善修空无相无愿三昧，那就会成为有中的方便行，在有门当中啊，得到空的方便来修行，做自行化他的工作。所以呀、啊，菩萨道要空有圆融，不至于空，也不至于有，至是停滞啊。停滞不会停留在空中，不会停留在有中，空有圆融，所以叫做虽。第一个虽字啊，是表示它是空跟有是圆融的，不会偏移任何一边的，能够空有圆融，所以有个虽字来表现。这个虽字本来是一种不净之词啦，不净之词，而这里是说明空有圆融，是说他虽然是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这个空三昧成就了，可是他念念不忘众生，以慈悲啊来利益众生，这就是他的全巧方便的这个微妙的智慧啊、能在空中啊做度化众生事业。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虽度尽众生啊，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 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空，就是空慧啊。度众生就是有，就是空有圆融了啊。这是第一句，你把这个第一句明白之后，后边九句呀、啊，都是上一句是空，下一句是有。第二句说，虽得诸佛平等法，而要常供养佛。他已经得到对佛所有的平等之礼呀、啊，佛佛道同的佛佛平等，纵然供养十方一切诸佛，跟诸佛修行，得到他的平等法。可是虽然得到佛的平等法呀，他还是照常的在做供养诸佛的工作。得佛的平等法，这是空啊、爱要供养诸佛，常常发心供佛，这是有。供养佛的动作是有，而不离佛的平等法就是空，就是空有缘由。这是在上求佛道上空有缘由，第一句是在下化众生上空有缘由。菩萨道总不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这两句就是代表度众生空有缘由啊，上求佛道也是空有缘由，这是根本的两种目标都已经说过清楚了，后边就是再加以分别说明。第三句说，虽入观空智门，而勤积福德。观空般若慧，修空观，由这个智慧观这个空的法门，虽然他在观空啊，可是他很努力的去修福德的事业。修福跟前面的观空的修慧，这就是福慧同时并进了、啊、福慧通修啊、也修福也修慧，不会偏于任何的一边，修行必定要福慧同时并修啊、所以大庄严论里面说，如果啊修行的人修慧不修福，慧能断烦恼，固然能够出三界断烦恼了生死，可是呢你去托钵的时候啊，没有众生的缘，人家不肯供养，所以罗汉应供钵啊。单修慧不修福，纵然生死断了证阿罗汉果，可是你这个有生之身呢、啊，身体还没有入灭的时候，必定要有饮食来资助这个身体呀、啊。可是那个时候，你纵然证阿罗汉果，因为不修福的缘故，与众生没有结缘，谁也不肯供养你。结果去托钵啊，没有人供养，所以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钵啊，去运供的时候，人家不愿意供养你。你纵然是个阿罗汉，因为你跟众生没有结缘啊，这个结缘是个大事啊。一众生不肯结缘，人家就不肯供养的啊。那么，如果是修福而不修慧呀、啊，相向挂银落，单修福。福享尽了，这个有漏之福，福享尽了，人做不成了，就堕落在畜生道。就是做了这个大象，为国王的大象叫做相象啊，那很享受啊，做象也很享受啊，全身挂满银络啊，受用都是很好。可是你要想想，他已经堕落了啊。他不但不是出世间的人呢、啊，连人世间的人他也做不到了，而成为一个畜生道的相，再享受有什么用啊？所以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钵啊，修福不修慧，相向挂璎珞啊。那么因此之故，修学佛法，无论你修什么法门， 修哪一圣，同样都要福慧双修，修福也要修慧，修慧也要修福，福慧同时并进啊。那么未成佛先结人缘，多跟众生结缘，那么然后将来你成佛了才有众生可度啊，啊，众生才愿意接受你的教化。你不跟众生结缘呢，你成佛了你成你的佛吧，众生不接受你的教化，那你这个佛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实际上也成不了佛，因为佛是两足尊呢，福慧双足啊，如果有慧没有福不能成佛，有福没有慧更是不能成佛。所以因此这个虽入贯空之门修慧啊，而勤积福德，成佛了尚不舍穿针之福啊，何况正在修行的菩萨呢？所以他要努力，勤就是经济努力了，积就是去积啊，去积很多福德，认真去修这个福德啊。禅宗祖师他开悟之后啊，他还是要去做这个修福的事业啊。像龙库果师啊，他开悟之后，他又在路边煮茶给过路的人呢来受用，来修福报啊。这就是修行必定要福慧双修的明证。第四句说，虽远离三界而庄严三界，远离三界并不是离开，而是他的智慧功夫啊超出三界，但是他在三界中啊，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中，他还是做许许多多度化众生的庄严事业。庄严三界就是三界内度众生，就是有远离三界，就是超出三界的精神，那就是慧，也就是福慧双修。第五，虽毕竟极灭诸烦恼业，而能为一切众生体灭贪嗔痴烦恼业。这是说明菩萨自己本身呢，他的烦恼断了，他自己究竟能断自己所有的烦恼而证到极灭，这是慧的功用，而能为一切众生升起这个灭贪嗔痴烦恼的火焰，就是帮助众生断烦恼，能够帮助众生断贪嗔痴等根本烦恼，好像火焰在烧的这么严重的贪嗔痴的烦恼，而菩萨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灭除这个烦恼，升起灭除这个烦恼之心的功夫，那么这就是有啊，自己断烦恼空，使众生断烦恼又要从油门去下功夫，也是空有缘用。第六，虽知诸法如幻如梦如影如想如焰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自性无二而随心作业，无量差别，无差别者能够成就有差别的功用，有差别者能够证到无差别的妙诸法的离体。虽然菩萨他知道一切法呀都是没有实体的，如幻好像变幻的变幻术的东西，如梦好像人在做梦的梦中所见如影好像日光下照出来的那个影子，或者是镜里面现出的影子如想空谷传想在这个深山幽谷的地方，你才山口喊一声，它里面就会反映一声，那个叫做响，就是反响。诸法也是如此，没有实体如焰，这个焰呢，就是阳焰，阳焰就是那个纯楼海市好像蒙雾一样，远看像水，跑到前面去没有了这个就是所谓阳焰诸法就是像那个东西没有实体看似有实体不可得。 如画好像变化的啊，好像变化的没有实体啊。那么如水中月，好像水中的月亮。假如这个水很清，天上的月亮映在水中，看得很清楚，跟天上的月亮一样的那么圆那么清净，可是没有实体呀，到水中捞月捞不到啊，因为它只有影子啊，没有实体在水中。如镜中像，又好像镜子里面照出来的像啊，都是没有实体啊。那么可是它的自性无二，通通都是当体呀，即空，没有实体的原生性空，没有实体啊。从幻梦到镜中像，通通都是一样的，没有两样，是无二，通通都是啊，有而不有啊，没有实体。而菩萨虽然懂得这个道理啊，他能随心作业，无量差别，随心去做种种度化众生事业，并没有差别啊。就是说明知是空啊，而不执于空，不被空所转啊。那么这是第六啊，只讲到第六了，剩下的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了啊，要不。